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出埃及记的系列讲道的第十一讲，今天我们会从祭司的圣服当中学习到一个真正荣耀神的侍奉服侍，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言语，我们全人怎么样的去为神而活，来荣耀神。我们一起来学习宝贵的功课。在幻灯片上你会看到两幅图画，这个图画呢是关于有一个在意大利在19世纪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小提琴家，一个音乐家，他的名字呢就是叫做 Niccolo Paganini。 虽然他这么杰出，可是当他就快面临生命的结束之前，他说我要有一个遗嘱，我要把我曾经拉过的一个音色极佳非常贵重的一个小提琴要送给当地的一个博物馆。可是他有个要求，就是说以后不可以有任何的人拉我这个小提琴。可惜这种小提琴的设计，这种木呢，就是你越去用它呢，它虽然有小小的一点点的磨损，可是呢却是一直会维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音色，而且可以弹奏这个美妙的音乐。当摆在博物馆当中，纵使摆在一个恒温的一个箱子里面呢，反而不动的时候它就开始朽坏，结果都生满了虫子，唯一的一个功用就是让人去观赏而已，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一个遗物，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功用，浪费了一个小提琴真正的功用。这就让我得到提醒，我们被神拯救的生命，我们不是摆在那里让人去观赏的，神是要我们得救之后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凭着信心对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行各样讨神喜悦的善事，以知道透过这个善事其他人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也归荣耀给神。这个就让我想到，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打过美好的仗，走过那觉得当走的路，觉得应该要休息了，以后呢我就让人来服侍我吧，我就应该得到其他人的服侍了，所以呢可能就打算停下脚步，我就不再侍奉了。可是这样下去呢，可能你的生命呢就会开始朽坏，一个不仅仅连接着耶稣基督那里并且不断的活着去服侍他的人呢，这个生命是无用，可能还会朽坏的。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当中我们有一些刚刚信主啊，心里面有很大的热忱，要去基于对神的感恩，我们要侍奉神。可是就算我们愿意侍奉，愿意被主所用，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话语这个正确的方法去弹奏我们这个神所设计的这个乐器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不可以荣耀神，可能还会伤害了人，自己有时候也在这个错误当中呢而灰心失望，以致到短短的一个侍奉然后就放弃了，这也非常的可惜。所以我看到这两种我们的这种的情况，在今天的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可以克服这样的一个困难，而成为一个一生一世只要我们还活着还有一口气息，我们都要摆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让他去演奏我们人生他为我们设计的最美好的乐章，为的是要带给神最高的荣耀。我们今天会从出埃及记的第28章看到祭司的圣服的华美，可是每一个部分元素都有着特别的属灵的含义，也是和我们怎么样去荣耀的侍奉神，这一生一世的侍奉神有关的。让我们一起来先读神的话语，然后我们会看到两方面一共有六个小的点，在当中每一方面都是我们应该对神的一个回应，然后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荣耀侍奉神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读所有画了线的这个字，无论是有深红色的或者是深黑色的。深红色呢就是在这些的圣服的不同元素它背后的这个目的和属灵的意义， 这个深黑色的字呢，就是这些圣符的不同的元素，就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从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二到第三十节，我们选读一些重点的一些经文。一二三，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将决断胸牌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当作纪念，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听过之后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明白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元素，究竟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那我们一起去靠着神的圣灵的感动，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行出神的话语。有人说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这个呢就是把这第二十八章各方面的这个圣符的元素呢，就把它绘画了出来。刚才也提到的，无论是冠冕，这个冠冕上还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还有个金牌，这个肩带上有这个红玛瑙啊，刻着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每一边有六个支派的名字。然后这个胸牌呢，这上面是有着十二块宝石，又是刻着这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名字。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腰带，这个呢就是叫做以弗德，前后都有。然后就靠着中间一个扣子把它联系起来，然后当然有内袍，然后呢也有个外袍，然后呢这个外袍呢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呢，还会有一些翎子，好像石牛这样的一个装饰，都是有着特别的含义。我就觉得啊，这个很有趣，我都想看到这个内中的含义又怎么样和我的生命应用，我就非常兴奋要去预备去讲这篇道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神奇妙的话语，无论是旧约的新约的，都对我们同样有着属灵的益处。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神要吩咐摩西要为他的哥哥亚伦和亚伦的后裔，就是做大祭司或者祭司的，要去做圣衣，而且要穿上这样的圣衣呢，才可以去履行祭司的职分呢？这对我们又有些什么特别的属灵的含义呢？那我们就看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呢，这里呢说圣衣呢是为了要荣耀，为了华美，因为大祭司和祭司他们都是在神面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无论他们的罪要透过献祭要去得到洁净，得到遮盖，或者是让他们领受到神的旨意，顺着而行，行在神的美好的圣洁的旨意当中。所以他在人和神中间，他是代表着去归给耶和华所用的，所以他自己必须要去自洁，而且呢他内心自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也要表彰在他的这个圣服上。而且他是服侍的是一个尊贵的王，所以他所穿的这一切呢，都是用最贵重的这些的材料所预备，为的是彰显神的尊贵，神的圣洁。还有他每一个元素也都提醒他，作为一个祭司他的职责是什么。这个呢当然也和我们是有着切切的相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已经成为了透过主耶稣基督神的孩子们，并且呢神叫我们在地上还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是要做君尊的祭司，是为的呢也把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也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他们也得蒙拯救，也一样的可以帮助其他人认识圣洁的神，并且继续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命，为的是使神得荣耀啊。分别为圣呢，就是要从过去的这个黑暗当中走出来，归向完全圣洁的神然后被神所用。就像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因为主是圣洁的，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 的子女。这个就是这个圣福，关于这个整个圣福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含义，就是我们要做光明的子女，因为神是圣洁的。另外我们继续去思考，为什么要将两块刻着以色列支派名字的红玛瑙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呢？这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那这个呢，让这个作为祭司的我们，作为新约的祭司呢，就是肩膀上要经常要承担着神国的子民的，要为他们的属灵的益处，我们要去承担神交托给我们重要的责任。所以肩膀上要经常提醒我们是要承担着神国的这个责任的啊。所以呢，同样我们现在呢也就是要纪念神的子民，想到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透过神的恩典帮助他们，无论生活的需要，透过这个使他们可以更加亲近神，更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还有其他方面，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听呢，我们怎么样纪念圣名呢？我们分别为圣之后要纪念圣名，就是要透过彼此的相顾，就是经常想着对方弟兄姐妹们他们的需要，他们现在的境况如何，他们的属灵境况如何。刚才有来自远方的弟兄姐妹们见面之后说我觉得好像很久不见了，两年不见。他说一年，每一年我都会来。然后他说我在那边都很想你啊，滕牧师。我就心里面想有人纪念我，我是多么的蒙福。当有人纪念我甚至为我祷告的时候，神的灵也都特别去来帮助我，作为也是神的祭司，那我怎么样按照神的这个旨意而行是圣洁的。但这个彼此相顾呢，是为了我们激发彼此的爱心，基于神真理的爱，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把它活出来，然后彼此勉励行出各样的神所吩咐的善事，要在这个世界上把神的荣耀的圣洁的光彰显，也把神的真理里面的圣洁美好在这个世界上彰显的时候，就把这个已经失去味道甚至腐败，因为罪的缘故而腐败的这个世界，把这些人夺到神那里，也可以成为圣洁。那我们又继续想想，为什么要将放了乌灵和土明的决断牌胸牌带在胸前呢？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看看这幅图，你就会看到呢，这个的这个就是胸牌。胸牌呢，除了有着又是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刻在十二个宝石上，就是要提醒这个大祭司，他们要心里面常常要想着这个神国的子民，十二个支派属神的子民，他们的各样的属灵的需要，以至到他们去用心去来去做祭司，去帮助这些人在神里面行出神的圣洁的旨意。而在这个后面呢，有两层的布，好像一个布袋子，里面是放着这个叫做，刚才我们看到呢，叫做乌灵和土明。乌灵呢和土明呢，在希伯来文呢的意思呢，就是代表着光明和完全，而它们应该是两块不同颜色的石头。当大祭司如果是每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他就求神在人的智慧当中没有办法可以去判断的一些面对的困难，怎么样去做决定的时候呢，神就会带领他，然后呢就让他可能去拿这个胸牌里面的这个无论是乌宁或者土明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其中拿的一块出来抽出来，就象征着一个特别的一个决定，神是特别启示给他们的。这个呢就象征着一个心里面常常怀着神的子民各样的属灵的需要，然后呢他也要去帮助这些属神的子民呢，用神的这个方法去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把他们带到神的旨意当中，告诉他们听这是神的旨意。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既然也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一样的，虽然没有穿这样的圣服，可是神也有办法帮助我们去按照他的旨意而行。首先我们要查验神的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这个是以弗所书五章十节。然后我们就想想我们如何在生活和教会的侍奉上分别为圣，纪念圣名，寻求神旨。 这幅图画提醒我一个很美好的分别为圣而且敬拜神的服侍神的一个美好的榜样。这个女子呢是叫做玛利亚，她的应该是哥哥或者弟弟拿撒路呢已经死了，可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让他死而复活了，而且他自己本来不认识耶稣基督，也等待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了啊，宣讲着神国的各样的奥秘的真理，他心里面也都相信了，所以他就跟随了耶稣基督，已经分别为圣，而且他的主就不再是身边的那些人，而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纵使呢他做了一件呢令很多人都在可能耻笑，这把这个拿达的一个拿达的贵重的这个瓶子放了最贵重的香膏，大概是要一年的当时的人的工资薪金才可以买得起的，他竟然就把它打碎了，然后把里面的这个香膏呢就涂抹耶稣基督的脚，表达着对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一种的尊崇和敬拜，而且是用最好的要献给耶稣基督。最主要的就是他已经把一个也有着基督的香气的生命呢已经要愿意靠着耶稣基督而活出来。所以这个呢也让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真正分别为圣，不是去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耻笑我们，哎，你真没用，还要去教会，还要靠耶稣啊，还要去靠祷告，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走天路要行出神的旨意，靠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只有靠耶稣基督，而靠耶稣基督我们就要亲近耶稣基督。所以每一天如果弟兄姐妹们你们没有啊，去有饥渴慕义的心，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然后透过这样的心是透过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读经默想神的话语和祷告，其实我们是透过这个呢去近距离的与主耶稣基督亲近，然后呢主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已经有着圣洁的身份，也可以他的复活的能力，他的圣洁去除去我们心里面生命的黑暗，然后活出一个光明的一个生命。当然我们要纪念圣名，我们就想到我们在教会当中，无论我们教会或者普世的教会当中，都有着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生的阶段。有些呢可能已经是年纪很老迈了，可是普世上也有不同的种族的人，也有些非常贫困不认识耶稣基督，而且身体也有很多需要的。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先为他们祷告，神感动我们的心，我们的教会可以怎么样的用神的爱去帮助他们，并且也传扬主的福音。无论是在当地凯蒂的我们这个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社区当中很多有需要的人，甚至离开的凯蒂去到更远的地方，所以我们才会有拆船的事工，就是为了把耶稣基督的心当作我们的心，他所爱的人我们也要去爱，从祷告开始。另外我们怎么样去寻求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呢？这幅图画呢就是非常美好，背后讲了一个故事，虽然这个并不是那个故事当中那一条特别很狭窄的一条好像运河拧向一个海港，而这个故事当中呢原来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要到一个海港是经过一个旁边是深满的这些很尖锐的这些石头，而这个有些地方呢这个是很浅，一不小心搁浅，而且可能就会撞船，这个船就会翻，而且人会受伤所以呢这个海港的人就建立了三个很高的这个柱子，上面呢就摆着三个明灯，这三个明灯呢就是要和这个好像一个运河要连成一条线，这样呢当行船的人呢要看着这个的明灯的时候，如果他三盏灯它连在一起是应该看到一盏灯，如果他看到多过一盏灯的时候，就知道距离他的方向有所偏差，再走下去就会撞到旁边的悬崖峭壁，就会引致意外。这个就让我们想到神也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三盏的明灯要连在一起，去引导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一盏明灯就是神的圣洁美好的圣经当中神一切的话语，我们要不断的很完整的去明白神的话语当中，不但是明白历史故事这么简单，而要明白就算是旧约的神的话语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怎么样去行出旧约话语当中已经指向在新约当中的神的各样的旨意，然后我们就顺着去行，而也用这个去印证我们人生要做的决定，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 第二个明灯就是我们透过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感动引导，透过我们祷告寻求的时候呢，神会很个人的给我们去做引导，然后又和神的话语连在一起，神的话语又做一个印证，如果是出于神的不会和神的话语有冲突的。第三个明灯呢，就是神的主权，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引发一些事情发生，我们要去问神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的作为，是要我们去怎么样去配合，然后透过祷告神的话语印证之后呢，清楚我们才行是一条直线，只看到好像一个灯一样，这样我们才不会偏差走离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条这丰盛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条美好的生命的道路之上。当我们愿意分别为圣，纪念圣名，寻求神旨，那我们怎么样继续的去服侍神呢？我们要忠心的侍奉，我们要为罪代求，自己的罪要每一天的去自洁，好像上个主日何长老和我们讲，我们要每一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圣灵一提醒我们，我们就要祷告，无论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以为各样事情自己都做得很好，还很属灵，可是心里面就生了骄傲，今生的骄傲，这一切我们一有的时候立即要求神洁净，我们才可以也为其他的我们知道的弟兄姐妹们生命当中有的罪而要去代求，这样他们一会儿我们看到他们才不会跌入神的管教当中，我们然后凡事也要谨慎的自守，持守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盼望、爱心和圣洁，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讨神喜悦的服侍。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在出埃及记28章35节到43节一些重点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是读画了线的，1、2、3。袍子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这牌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细麻布裤子。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个我们来看到这个袍子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还有就是他的额上的这个牌子，上面是刻着耶和华，归耶和华为圣，他这个整个人已经是属于神的，神是圣洁的，他也要透过神的方法，他要使自己是圣洁的。然后呢，刚才所说的这个铃子呢，有些是像石牛的，有些是用真的是做的那种铃子，一走路呢就会有响声的啊。我们再来想一想，还有其他的这个内袍啊，还有里面有一条其实好像是一条底裤这样的，要穿着要遮盖自己的这种的赤裸的这个身体。我们来想想，为什么亚伦和他的后裔在会幕或者圣所侍奉神的时候要穿着会发出响声的外袍，这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原来这个外袍呢，当他在里面服侍的时候，无论大祭司还是祭司他们穿的这个袍子可能也都有响声的时候呢，当外面的这些子民就是要透过他们为他们献上无论是赎罪的祭或者其他的各样的祭呢，他们就听到他们在那里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他们心里面就得到一个很大的安心，他们没有偷懒，没有睡觉，这个呢就是也提醒这些的祭司，他们是要忠心的去侍奉神，不要偷懒，所以一动的时候呢，这个就想了我要去忠心的去服侍神，也要为了我神的子民的缘故呢，我要继续的去做神要我去为他们而做的事情。所以呢，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忠心。其实在约哥林多前书4章2节呢，使徒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我们作为祭司的也是要管理神的家的，就是管家所求的是什么呢？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就是我们靠着神，我们给上我们一切所有的最好的，为了神的荣耀，按神的方法而去做，是忠心的，不会偷懒的，不会觉得公司的老板比这个主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在教会的服事更重要。所以呢就有时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就注重了公司的工作，哇，公司的工作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在教会服事了，那就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就放错了，我们就没有中心了。所以最终神才是我们最终的，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忠心的去侍奉我们的神，就忠心的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这个铃声怎么样去我们去表达出来呢？像如果你忠心侍奉的，如果你要去休假了，你要去出外远行了，你可能也会和这一方面的同工去做一些安排，然后也告诉他们听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回来。教会呢需要，也需要知道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弟兄没有偷懒，然后他也告诉我们听，哦，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呢神的这个事工呢不会因为你的要休假而受到亏损。这个呢也是一种表达，一种的忠心。所以我们这个周报上都会列出我们同工什么时候休假了，当然我们其他的同工呢就互相的彼此配搭，也不会让神的工作得到亏损。这个应用在我们在教会其他各方面的主日崇拜的侍奉，无论是敬拜的敬拜小组去讲道的或者是在影音部的，或者甚至午餐的服事、主日学的服事，还有其他的各样的这个教会的设施的这些服事，每一样都不可以亏欠神。到了小组当中的服事也是一样，不光是一个小组组长的责任，每一个人其实也应该有这个祭司的这个责任呢，和教会的小组组长要会配搭，然后呢也就和这个辅导了也要互相的配搭。辅导就是成为了小组组长他们在特别一些困难的当中的帮助，也是带领他们可以更好的去带领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呢有些什么事情呢也可以成为小组和教会的这个桥梁，可是也是要忠心，不要偷懒，为了神的缘故，不是为了要得救，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爱神的缘故而去这样做。另外呢，那又为什么要穿这个另外就是为什么在会幕或圣所侍奉时要带着一个刻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金牌呢？这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刚才我们已经看过这个金牌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可是它的属灵的意义呢，就是亚伦把这个戴在额上，他归耶和华为圣，他也要帮助神的子民要归耶和华为圣。可是当他们去献上他们的祭品，要亚伦和祭司去做献祭的时候呢，可能有时候他们没有按照这个神的这个律例典章，有时候有所亏欠呢，这个时候就犯罪了。在这样的时候呢，为了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亏欠而被神严厉的管教呢，这个亚伦呢他就要去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这个罪孽，就是他要自己特别可能要为这些子民所亏欠的而要献上特别的赎罪祭，他自己呢就是有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责任，是为了子民他们的罪要可以得到赦免。有些甚至在献祭当中、敬拜当中，我们都亏欠神的，要向神，要有人为他们去代祷，求神去赦罪。所以这个是为罪代求的一个侍奉。而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呢，就告诉我们听：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这里讲到不至于死的罪，很多人就说：哎，这个有致死的罪吗？其实每一样罪都会引致到我们最终肉身的死亡，因为罪的缘故，没有一件罪说，哦，这个是不会引致死的啊。而属灵的和神的关系的隔离呢，罪也会使我们进入一种活着的可是好像活着的一个死人这样的，没有真正的圣洁生命的这种死。另外一种死就是呢，他们是会和神这个隔离，最终的一种死亡当然就是被因为我们的罪被神审判。可是这里如果这个人是称为弟兄的呢，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的罪承担在他的身上，他们信靠呢，他们已经不会为他们一生的罪将来被审判。可是呢，当这个人犯了一些的罪的时候呢，其实不知道是什么罪，可是任何的罪犯到一个阶段，心硬了，不愿意从小的罪就认罪悔改，这个人的心越来越硬，对罪也越来越没有这种敏锐性，圣灵提醒也好像当耳边风，这个人的罪就犯得越来越大，而且心越来越硬，然后就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呢，到这样的时候终于有一点 这个人的生命已经不可以荣耀神，虽然他已经蒙神的恩典所拯救，在这里对自己无益，也对其他人无益。所以神呢，在这样的最严重的一种管教当中，是管教不是审判啊，他会把他所爱的也爱其他的神的子民，把这样的一个不愿意认罪悔改的，最终把他们的肉身的生命拿去舒展在地上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管教。不过出于神的恩典，真正有圣灵在心里面的，也可能会犯了心硬的罪的这些人呢，仍然是在将来会在天堂里面蒙神的恩典的拯救。不过进入天堂就是好像穿着衣服经过火，什么也带不进天堂，没有什么可以是可以使他们可以得赏赐的这种的，他们的靠着神的美好的这种的行为而得到额外的在天上的，要去在小事中心大事上交托给他们的侍奉，在天上的侍奉的这种的赏赐啊。所以呢，不过也不要因为我们看到身边有人很早离开世界，我们就说一定是这个人犯了一些罪心硬，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有些人忠心的仆人很多也是很年少的时候就殉道而死。所以不要去论断人，你自己知道有心里面的罪，无论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是今生的骄傲，你总是不愿意把这些罪离去呢，你要小心，你的心会越来越硬的时候呢，将来神可能你想在地上抓住更多地上的荣华富贵，甚至在当中犯罪呢，神不会让你在这里有机会伤害自己，亏损他的荣耀的名，也去伤害其他的人，使人绊倒。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有知道弟兄姐妹们有犯罪，我们自己自洁，然后我们为他们祷告呢，神的灵特别的给他们在环境当中各样的一些小的管教，以致到他们及早离弃这些心硬很大的罪呢，以致到他们呢，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不至于缩短了他在地上的生命，要他们在地上仍然可以继续过荣耀神的生活生命。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做。另外呢，就是为什么要穿戴内袍胸这个腰带裹头巾细麻布裤子，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那这个有这个细麻布的裤子，这个是在内袍里面的啊，这里说得很清楚，为了遮掩下体。因为在当时的这些外邦人敬拜偶像的这些人呢，他们在敬拜他们的假神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行淫吃身怒体，做一些在神眼里面污秽的事情。所以呢，为了大祭司呢提醒他们，神是圣洁的神，神不喜悦这样的赤身露体和这样的引发的行为，所以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遮盖下体的好像内衣一样，尤其是到神的同在的当中。这个也就提醒我们也要常常谨慎自守，尤其是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君尊的圣洁的祭司的身份的，那我们呢就要按照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如果有任何的无论是酒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物质药物啊，或者是一些食物啊，被这个东西控制，或者是一些视频上网电视什么的，如果你被这些东西控制呢，然后你就完全没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充满你引导你这个能力呢，你必然就行在罪当中，那我们就会也是被神管教，那可能就要有人特别为这样的人带到，不然他们会可能对自己所犯的罪都是有着很大的盲点，看不到，甚至自欺欺人呢，可能就会陷入更大的神的管教当中。但我们自己要常常就是以神为乐，以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为这个是最美好的一个福气，而亲近神不再是一个好像一个的义务要尽，而是渴慕每一天在主里面享受到那种的安息，在安静当中重新得力，经历到更深的神的长阔高深的爱和神同在的美好呢，你会自然而然的，你常常都要被神的话语透过祷告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我们才可以谨慎自守，也成为荣耀神的一个服事。在幻灯片上你会看到一对鞋子，是和 D.L. Moody 是在19世纪一个被神重用的谦卑的仆人是有关系的。 D.L. Moody 呢，他是一个 被神重用的布道家，他也是一个呢写了很多的书，他也创立神学院和学校，然后呢也有一个出版社是由他去成立的。他呢有一次就在美国组织一个特别的圣经的会议，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就有一些来自欧洲的牧师呢也来参加会议，这些欧洲的这些来的牧师也穿着皮鞋，然后到晚上睡觉在宿舍当中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在欧洲呢只要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鞋子摆在门口，然后就会有一些工人呢专门帮他们去刷鞋子的，清洁这个鞋子的。可是穆迪那天晚上一走过说，哎，美国我们没有这个习俗，我也不想这些牧师明天早上穿着脏兮兮的鞋子也比较尴尬，所以呢他就去走到在这个会议当中有些神学院的学生也参加这个会议，他说，哎，可不可以麻烦你们把这些鞋子帮忙清洁一下，个个都鸦雀无声。然后呢有些人呢就给了一些很属灵的理由，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去洗还有擦干净这些鞋子。穆迪呢也就没有说什么了，然后他自己呢回到房间，然后拿了一些袋子这些东西，然后就把所有的鞋子就收集了带到他的房子里面，一双一双的清洁，一双一双的去再刷着。他没有告诉人听，不过巧合有一个朋友突然来探望他，看到他做这件事了，之后呢在会议当中就告诉了一些人听。穆迪本身是想隐藏这件事情，可是呢之后呢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有更多的人愿意出来去自动成因，但是是秘密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欧洲的这些牧师的鞋子呢也都干干净净。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版本。而穆迪他所以被神重用，不是因为他有多么伟大的恩赐，只是因为他有一个谦卑的学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好像耶稣基督那样谦卑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神才要重用他。这个时候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以基督成为我们的人生的中心和我们服侍的这个焦点。我们思考以下的一些问题，这个是我花一点时间翻译的一本书，是 Richard Foster 写的，叫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我们要庆祝为一些属灵的这个自律为神而做呢而带来的属灵的益处，荣耀神的益处呢而要去庆祝啊。这里讲到关于服侍呢，有自我为中心的服侍，有基督为中心的服侍。我们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仍然是自我为中心的服侍着神。他们会关注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他们需要奖励、欣赏和掌声的认可，高度关注结果，当结果差于预期的时候就灰心以致放弃，情绪的波动影响服侍的投入和尾声，需要外在自己做主的行动来维持服侍的热忱，当外在的行动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没用了，我没什么可做，我就不做了这个侍奉啊，他就灰心放弃了。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但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服侍呢，他不区分大小，喜乐的接受，甚至帮人去刷孩子、刷鞋子、清洁擦鞋子、清洁甚至这个鞋子的工作，接受任何神呼召服侍的机会，以神为乐，只求讨神的喜悦，纵使没有人认可，不被结果好坏影响，享受与神与人同工的喜乐，继续持守纵使好像没有什么人参与的一个侍奉，简单而忠心的服侍，以不变的对神的忠心的承诺呢来管理自己因为环境各样的事情而多变的情绪，而不要反过来被情绪影响我们对神的投入和委身，是恒切祷告等候神，温柔耐心聆听人的心声和想法，也是服侍的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当我们年老体弱的时候，不可以再靠身体服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祷告在安静当中等待神的服侍会越来越专注，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时间，我们要以此而感谢神，这个是荣耀的服侍，不是光我们靠着身体做很多的外在的事情的服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是神所贵重的器皿，美好的贵重的一个乐器摆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才可以成为一个去荣耀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侍奉 耶稣基督侍奉人的一个仆人，但我们要不断的每一天分别为圣，纪念圣名，寻求神旨，忠心侍奉，畏罪代求，谨慎自守。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的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荣耀神的侍奉当中。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旧约你的话语充满了你的奇妙的启示和亮光，充满了美好的这些图画形象，让我们不但听到，让我们更加看到神的旨意如何而行在当中。主，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你的话语，让我们藏在心里面，就不断的在圣灵里面祷告，忍耐着结出10倍、30倍、100倍的果实，为的是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使你得到心里面的喜悦，让我们身边的人也蒙受到我们结出果子的这种荣耀神的服事的这样的一个益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